请我哋起立。我用启应的方式读神的话语，在诗篇第33篇。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实诗歌颂他，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而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我哋一齐读，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我唱赞美诗，颂赞耶稣圣名。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哋一齐唱赞美诗。献赞歌，天君父拜，高举耶稣圣名，要将冠冕奉君尊主敬拜，至高至在，奉献冠冕给君尊主同拥戴。向大爱救恩谨记，要将所有奉春归赐敬拜，至高至在，奉献所有都归给主，同拥戴做天地的主。赞歌，天君父拜，高举耶稣圣名，要将冠冕奉君尊主敬拜，至高至在，奉献冠冕给君尊主同拥戴。向大爱心将救恩谨记，要将所有都尊贵主敬拜，至高至在，奉献所有都归给主同拥戴。整个现场我就为到指教到我们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你的国降临，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基督徒信仰嘅告白，我哋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依时间读经嘅时间，请佢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至到四十五节。喺前座庙里面有啊，请大家安静我哋嘅心，领受神嘅话语。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那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面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三十九节。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而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牢牢看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然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然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们会读经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请大家读两次。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蔡明恩牧师我中间前讲神的话语，个信息主题是神国的奥秘。我请蔡牧师，请陈长老翻译。
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十三问。
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十三问。
我们自己能满足神的公义吗？
我们自己能满足神的公义吗？
我们一起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绝对不能，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满足神的公义，反而还天天增添罪债。那我们从这个要理问答里面，我们看到神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要理问答里面，我看到神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上帝的属性，神不但是有无限的慈爱，他也有无限的公义。
在上帝的属性里面，上帝是无限的慈爱和无限的公义。
所以当人犯罪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审判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受刑罚。
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按照神的公义去审判的话，人一定 会受不了。
那我们受刑罚不只是现在，在今生里面会受刑罚。
我们受刑罚不是现在和今生，
有些人觉得，哎，那些做坏事，为什么他们现在没有得到报应？
所以有人说，哎，咁啊，嗰啲做坏事啊，点解而家得唔到报应啊？
那刑罚不只是今生的，还有来生的。
刑罚唔单系今生，还系到同埋到来生添。
最可怕的是那永远的刑罚。
最可怕就是永远嘅刑罚。
那永远的刑罚不但是身体受刑罚。
永远嘅刑罚唔单系身体，
而是身体和灵魂都要受刑罚。
而是身体和灵魂都一同嘅受刑罚。
所以，怎样才能够使我们脱离这样的刑罚呢？
所以点样先能够令我哋能够脱离呢种嘅刑罚呢？
就是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
就系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呢系咩意思呢？
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
因为上帝系绝对公义嘅。
那人所做的，人犯罪，这个罪不只是一个道德性，我们说啊，你做的不够好， 你做了一些坏事， 不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人的犯罪呢，不是从这个道德来的角度去看，哦，这个做得不好，做得不好，这个是犯罪了。
那罪的最核心的本质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破坏的。
罪的核心的本质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你背叛了神，
你背叛了上帝。
很多时候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罪的问题。
那罪是你得罪了上帝，
罪是你得罪了上帝，
你背叛了他，
你背叛了他。
那上帝要重新接纳你的话，这个罪必须偿还。
所以如果上帝要征讨这个罪，这个罪必须要偿还。
所以要你问他，这里就用了天天在增添罪债。
所以这个要你问他说到天天增添罪债，
那意思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得罪神，这个罪债越来越多，累积的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得罪神，所以这个罪债呢累积越加越多了。
就好像你不断的得罪一个人，那他有一天他对你的愤怒会达到极点。
所以好像你得罪一个人，时时得罪一个人，所以到一个时候一个顶点，他就会对你 反对了。
所以满足神的公义就是让上帝的不再对我们愤怒了。
所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就是要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债。
那怎样使神的愤怒能够消除呢？
怎样才能够令到上帝的愤怒不能够消除呢？
就是要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来受神的愤怒。
所以必须有一位中保就是代替了，啊，我神人之间的你令到神的愤怒降低了，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神为我们预备了唯一的救赎主，就是他。
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唯一的救赎主，就是他。
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
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
他的本质是与圣父、圣灵都是同质的。
他的本质就是他与圣父、圣灵是 同等的。
耶稣基督就是神，
耶稣基督就是神。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个死才是有真正的价值的。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个死才是真正的有价值。
因为永恒的上帝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因为永恒的上帝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
所以上帝对我们永恒里面的愤怒就消除了。
所以上帝对我们这个永恒的愤怒呢就是消除了。
今天我们有平安吗？
今天我们有平安吗？
我们的平安就是因为上帝不再对我们愤怒了。
我们的平安就是因为上帝不再追讨对我们的愤怒。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你让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忧患。
天父上帝，你让耶稣能够代替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为我们的缘故受责罚，
他为我们的缘故受责备，
被神击打苦待了，
被神击打苦待了。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哪知他为我们的罪恶过犯来受悲伤和受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给了我们你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你给我们你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你的爱子，
你的爱子，
我们的中保，
我们的中保。
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的救赎主，
以致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得享平安，
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得享平安，
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就是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
就是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有平安。
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喜乐。
因为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与你和好了。
因为我们回到你面前，与你和好。
你的愤怒和咒诅不再临到我们。
你的愤怒和咒诅不再临到我们。
并且在永恒里面，我们的灵魂能够得享安息。
并且在永恒里面，我们的灵魂得享安息。
以致我们在地上生活，虽然我们遇到苦难，我们能够轻看这一切的羞辱，这一切的苦难。
以致我们在世上，我们经过很多苦难，但我们不再轻，我们再看这些苦难和羞辱。
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
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你赐给我们这种信心。
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走完我们人生基督徒的道路，我们可以安然的见主面。
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行走，我行完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安然见主。
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以珍惜每一天的时间。
我们在这世上会珍惜我们每一日的时间。
为你的荣耀而活。
为你的荣耀而活。
能够服侍你，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能够服侍你，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也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
我们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
求主你医治。
求主你医治，
求主你加添力量，
求主你加添力量，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门。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神国的奥秘。
今日我哋讲讲题叫神国嘅奥秘。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嘅第十五章三二到四十五节。
圣经里面将记载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
所以这个圣经记载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在你国的儿女，愿你都赐给我们。”
那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就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耶稣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他们是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喝的杯，你能够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我所受的洗，你能够受吗？
他们回答说：“我们能。”
他们回答是：“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左右啊，不是我可以吃的。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我们注意这些经文里面，雅各和约翰到耶稣的面前求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看到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一件事。
他们求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是在耶稣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
所以他们要求一个坐在左，一个坐在右边，其实是等到耶稣的国完全的实行的时候。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耶稣基督做君王一个国度的概念。
换句话是，佢哋有耶稣嗰种做君王嘅一个概念啦。
那他们身为犹太人，其实从小到大，他们都很熟悉。
佢身为一个犹太人，佢从细到大，佢都好熟悉呢件事噶。
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所以呢系上帝俾以色列人个应许。
有一天，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
有一日，弥赛亚个国度会降临。
那门徒这个时候想说，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好像这件事情就要成就了。
所以门徒佢哋嘅信仰话，耶稣都可以上耶路撒冷呢件事就要成就啦。
他们跟了耶稣三年半，现在终于这件事情可以实现。
佢跟随咗耶稣三年半嘅时间，终结呢件事又要成就啦。
所以他们想说，我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佢哋谂怪，我哋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系理所当然嘅。
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来掌权。
我哋同耶稣一齐嘅掌权。
但是耶稣说，没有错，你们 想神的国度的降临是这样子，但是中间有些问题。
所以耶稣话冇错，你哋所谂神国降临系咁样，但系中间有一啲问题啦。
这件事情的实现并不像你们想象中那样。
呢件事嘅实现唔系好似你哋所想象咁样。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话你哋唔知道你哋所求嘅系乜嘢。
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佢话我所饮嘅杯你可能够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够受吗？
可以看到门徒他们向往一个神国的降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神国的降临是怎么实现的。
所以门徒佢个概念或者想象咧，个神国降临，但系佢唔知道耶神个降临系点样嘅实现。
他们想说，犹太人终于有机会有自己的国度了，以色列人可以有自己的国，这个复兴终于来临了。
所以佢话有犹太人有一个真正嘅复兴，以色列国能够有一个国嚟去实现啦。
他们不明白神国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
佢哋唔明白神国嘅发展唔系好似佢哋想象咁样嘅个。
他们所寻求的这种的地位、这种的权利，也不是耶稣所要给他们的。
佢哋所寻求嘅地位嗰种嘅权柄，就唔系耶稣咁样俾佢哋噶。
所以28节，主耶稣就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佢话：正如人子来，唔系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
这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奥秘。
呢对门徒嚟讲，呢啲系一个奥秘。
他们还不明白。
佢哋唔明白。
他不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改变。
佢哋唔明白耶稣嘅死复活带嚟咁大嘅改变。
他们对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福音还不清楚。
佢对耶稣嗰个整个救赎嘅计划，佢哋完全唔清楚。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认识上帝的整个计划吗？
弟兄姐妹，你今天你认不认识到上帝的整个计划吗？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上帝的整个的计划，所以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烦恼。
有些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整个计划，我们有很多的困惑和有很多的烦恼。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世界里面来生活。
我们不知道怎么在那个现今的生活里去生活。
所以这一个整个神的救赎计划，这伟大的计划，是上帝的心意透过他的启示渐进式的向我们显明。
所以这个整个救赎计划是上帝的心意透过这些事情向人展开他这个救赎计划。
这是神国的奥秘，
这是神国的奥秘。
但是这个奥秘，这个计划是渐进的，要向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蒙召的人，慢慢的让我们明白。
所以这个神国的奥秘的计划就慢慢的展现，向一些信靠他的人去慢慢开启出来了。
所以首先我们来思考的是什么是奥秘。
首先我们要明白到什么叫奥秘。
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带到一个更大的故事里面。
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耶稣将门徒带到一个更大的故事里面去。
他们有一点点这个故事的轮廓，他们知道一些，但是他们不知道整个上帝更美的计划。
他们了解到这个故事的轮廓，而他们不明白到整个故事的计划。
所以主耶稣透过这个的教导，让他们明白神国的这个奥秘是什么。
所以耶稣是经过这个教导，咁样俾佢睇，能够睇到整个救赎计划个奥秘。
另外，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救赎。
所以这个俾我哋睇到呢个十字架个救赎，
这个救赎是必要的。
呢个救赎系必要嘅。
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死？
耶稣基督点解一定要死？
而且这里用了做了多人的赎价。
呢度系讲到系作多人的赎价。
那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什么他一定要舍命？
为什么他要舍命？
好，那第三方面我们要思考的是，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颠倒的国度。
你会看到发现到这里有一个颠倒的国度。
神的国的权力跟这个次序跟这个世界的次序是相反的。
神国的权柄的次序和这个世界的次序是相反的。
那所以主耶稣这里说，他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来管束他们。
所以耶稣他说外邦人有君王和有治理他们，有大臣来操管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所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众人做众人的仆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你看这里有一个新的次序，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新的次序。
在神国里有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在神的角度里面有一个新的次序和方法。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的最高的目标改变了。
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改变了。
那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其实都有目标，
我们每人的生活都有个目标。
那你小的时候可能你说我长大以后要赚大钱，
所以你小的时候你说、哦、我长大了我要赚很多钱，
那可能赚钱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
可能赚钱是你人生的目标，
或者你想我就是要出国，
我想、哦、我想出国。
那我们人生都会设定很多的目标，
所以人生会设计了很多的目标。
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当你信了主之后，你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
这最高的目标，你活着的意义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最高的目标就是你活着就是为荣耀上帝。
而你之所以活在这世上，你整个生命是为了服侍别人。
所以你说 你活着你整个一人生就是为了服侍别人。
哦、你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哦、
你听起来很奇怪，
谁愿意在这世界上过这样的生活呢？
谁愿意在这个世界上过这种的生活呢？
每个人在这世界上拼命往上爬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服侍他。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往上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人家服侍他。
谁愿意一直拼命的往上爬，结果站到最高的位置时，他是来托住别人服侍别人的活。
谁边个喺呢个世上有冇边个一做一路向上爬到对最高，然后佢喺下边咪托住嗰啲人服侍人啦？
这是一个倒转的国度。
呢啲系一个调转嘅角度。
这个世界上这个三角形是在最上面的人是你来服侍他的。
所以呢个世界上有一个三角形，就系你喺最上面嘅就系你要服侍佢噶。
但是到了天国以后，突然这个三角形倒过来了。
所以在天国里面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三角形就调转过来。
原来耶稣基督作为君王，他也是仆人。
所以耶稣基督的君王也是仆人。
这个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这种的生活。
世界上上帝呼召我们做基督徒是既做领袖又是仆人。
所以 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不到一个好像耶稣那样，既然是领袖也是仆人。
这是一种新的次序，新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种新的次序和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什么是奥秘？
我们看第一点，什么叫奥秘？
奥秘不是秘密。
奥秘不是秘密。
今天我们很喜欢讲一些东西，就是这是我的秘密，你不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今天我要跟人说，这是我的秘密，你不要跟人分享。
那我们也喜欢隐藏一些事情。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隐藏一些事，
我们把这些隐藏的东西只跟某一些人说。
我们隐藏的事我们只跟一些人说、
哦、所以每个时代里面人其实犯罪多了以后，我们其实很喜欢搞小圈圈。
所以很多时候呢，自从人犯了罪之后呢，很多人很喜欢 搞一些圈圈子那些集团、啊、
那我们喜欢让别人感觉到我们有一些的隐藏的东西是我不愿意跟你分享的。
有的时候他来讲到我的隐藏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向人来分享的。
我有一些好的东西，我有一些的秘诀秘方，我不会教你的。
我有些好的方式，有些好的秘方，我们不愿意向人去讲给你听。
那宗教里面有时也有一种的神秘感，
在宗教里面那个领域有些神秘感，
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有些神秘的色彩。
所以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宗教里面有这所谓的 secret society。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啲宗教个叫秘密嘅
组织。
组织。
那这都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奥秘。
呢啲都唔系圣经所讲嘅奥秘。
圣经里面说的奥秘是，这些事情超乎的人天然的理性可以理解的事。
这个奥秘就是这些事是超越了人的理性去理解，这些叫奥秘。
但是按照上帝他的旨意，他的方式，他的时间，靠着神的启示，会渐渐的让我们显明。
按照上帝的奥秘，他的旨意 慢慢漸漸的實現，向人展現出來。
向誰來顯明呢？
向誰顯現出來呢？
向那些上帝所揀選蒙召得救的人。
向那些上帝蒙召揀選得救的人顯現出來。
哦，所以聖經中的奧秘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聖經說的奧秘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福音式的奧秘，
所以福音式的奧秘，
但是我们却能够明白福音。
但我们却能够明白福音。
好，你看看在圣经里面这一个奥秘，这个福音是渐渐的向我们显明的。
我就看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奥秘，就是福音式的渐渐的向人启示。
因为神是一位启示的神。
因为神是一位启示的神。
好，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十二节那里，耶稣就对门徒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外人知道。”
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十二节话，耶稣对门徒讲话：“这个福音的奥秘就只要向你们知道，冇向别人俾，冇俾别人知道。”
对，凡事是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所以凡是用比喻咧，就佢哋睇就系睇到，但系佢哋听听。听到，但系佢哋唔明白。
那所以这个奥秘之事是会渐渐的显明出来。
所以呢个奥秘之事咧就渐渐嘅启示出嚟。
是非常奇妙的。
系非常嘅奇妙。
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那里也讲到。
喺林前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系咁样讲。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喺完全嘅人当中，我哋要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但系呢个唔系世上嘅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
所以呢个智慧唔系啲有权有势嘅人将要败坏人嗰种嘅智慧。
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我哋所讲嘅就系从前隐藏呢个奥秘嘅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所以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这种荣耀所预定我们得到荣耀的。
这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所以这个智慧就是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若知道就是他们不会将这个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
如经上所记，神为他所爱，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
所以这个在这件事情就是要向人启示到，就是他们眼睛从未听见，从未看到，这件事向人去实现出来了。
所以福音是个奥秘。
所以这个福音是个奥秘。
保罗说这个奥秘包括了外邦人跟犹太人会成为完全的合一。
保罗佢话呢个奥秘就系将外邦人同埋犹太人完全嘅合二为一，成为一体。
在旧约时代里面，犹太人知道说，哎，外邦人有一天也会来归向神啦。
所以旧约嘅时代里面，佢话，哎，有一日外邦人都会归向神啦。
但是他们从来不明白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完全的合一。
佢哋真系从来冇明白到点啊？呢个犹太同外邦人完全嘅合二为一啦，
不再有任何的差异，
冇咗任何嘅差异。
圣经里面说，两下之间的分隔的墙已经被拆毁了。
圣经话两下分隔嘅墙已经完全被拆毁。
他们在上帝的眼中完全是平等的。
佢喺上帝嘅眼中系完全系平等嘅。
今天如果你去问一个犹太人，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不能明白。
所以今天你问犹太人，如果他不信耶稣，他真的不明白。
所以今天你如果看中东的一些的动乱，一些的冲突，你就明白为什么人不明白福音，不明白上帝的计划，实在是很痛苦的。
所以今天你去到中东，你看到为什么他有这么激烈，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神的计划和这个福音的大能。
如果你明白福音的奥秘，
如果你明白福音的奥秘，
你就知道巴勒斯坦里面有基督徒，对不对？巴勒斯坦有基督徒吗？有。
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福音奥秘，就是你看到巴勒斯坦的地方都有福音，有基督徒。
犹太人中间有没有基督徒？有。
犹太人中间有没有基督徒？有。
巴勒斯坦中间的基督徒跟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他们是完全可以合一的。
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巴勒斯坦和
巴勒斯坦的里面里的基督徒跟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他们是可以完全合一。
巴勒斯坦同埋犹太人里面都有基督徒，而佢哋两个基督徒，佢哋都知道完全合二为一嘅。
虽然两千多年来这里面的冲突不断，
虽然两千年以嚟佢哋不断嘅有个呢种嘅冲突，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们是完全合一的。
但系佢喺耶稣嗰度边系完全系合二为一嘅。
你有没有想过福音的奥秘呢？
你有没有想过福音的奥秘？
原来福音才是这个世界上上帝掌权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福音就是上帝掌权的，要展现这个目的。
何以从人的角度，从文化，从政治，从地理的位置，这些东西上看都是不可能的事。
在合一，在政治，在人事，在各方面都是常常是人没办法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可以灵里面完全是合一。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在灵里面是完全合一为一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争吵，根本是不需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争吵，我们知道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给了你的新的生命，跟另一个人的新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
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知道在基督里面，他们会真正的知道合而为一了。
你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
你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他是和平之君？
为什么他是一个和平之君？
因为当他救赎一个人的时候，他把你放到一个新的国度里。
因为他救赎一个人，他将这个人放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
巴勒斯坦跟犹太人中间所有的仇恨在基督里是可以完全化解的。
巴勒斯坦和犹太人在一个仇恨里面，他要完全合而为一了。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们就很明白不明白的事情。
但是上帝会渐渐让我们明白。
但是上帝要逐渐地给我们。
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明白，我们的生命就有越多的改变。
当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更加的认识神。
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
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故事。
这个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故事。
你跟我，我们的人生是这些的小故事。
你和我在人生里面有一个小的故事。
你的小故事跟这个大故事没有脱节。
你的小的故事和大故事没有脱节。
你越思想，你就发现原来你人生，你一生中的这个小故事跟神所要设计的整个救赎计划是完全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一个小的故事和神完全计划的大故事里面呢，是没有脱节，还是完全融而为一。
马可福音这里记载，雅各和约翰他们想说，哦，上帝的国要建立了，那我们是不是跟耶稣一起要掌权了？主耶稣说，慢一点，你慢慢听我告诉你，你是怎么样进到神的国的。
所以这个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那里，哇，神的国实现了。耶稣说，慢慢你听我讲，你就会慢慢逐渐你会明白。
你所跟随的君王是一位怎样的君王？
你所跟随这个君王是一个什么君王？
这个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一个什么国度？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
耶稣说，我所饮的杯你能够饮吗？
我们来思想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救赎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将第二个问题就是救赎的必要性。
主所说的杯是一个十字架的苦杯啊。
所以主所说的话，这个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苦杯。
也可以说是一个愤怒的杯。
就亦都是讲一个是愤怒的杯。
就像我们刚才在邀礼问答里面，我们读到神的公义。
所以我们在邀礼问答我们所读的神的公义。
上帝对人的愤怒每一天都临到我们这些罪人。
上帝对人的愤怒每一天都会临到我们罪人。
你能够把上帝的愤怒承受吗？你可以喝得进去吗？
你能够将神的愤怒承受和能够饮进去吗？
你不行。
不能。
你承受不住。
你也受不住。
所以主耶稣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你知道什么叫做赎价吗？
什么叫赎价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用英文就是 ransom。
我们英文叫做赎价，
就是一个人被绑票了，一个人被俘虏了以后，那他必须付这个赎金才能把这个人赎回来。
所以意思是，一个人被绑票绑架的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个赎金，就是给这个一个赎价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军队在现在就是他们在交换很多的人质，对不对？
所以那个以巴的战争呢，所以那个可以交换那个人质了。
那他们释放一个人质是有条件的。
所以他释放一个人质，人质会有条件的。
他们不会说我就这样释放这个人质白白的，他们要交换。
佢哋佢唔係哦，我白白嘅放一個人，唔係要交換嘅。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啊，上帝愛我們，這個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沒有錯，是個白白的恩典。
所以有的時候我哋話咧，上帝嘅恩典係白白嘅，係白白嘅恩典嚟嘅。
可是不表示沒有代價。
意思唔係表示係冇代價嘅。
並不表示沒有付上這個代價。
亦都唔表示話冇唔需要付上個代價嘅。
是耶稣替我们付了，
是耶稣替我们付了。
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非常的不正确，
有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非常的不正确，
我们只觉得我做的事情不够好，
我们说我做事情不够好。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
有没有时候你想到我们犯罪得罪了神？
我们犯罪这个罪是背叛神，是违背神。
我哋犯罪咧就叫背叛神、违背咗神。
那怎样才可以把这个罪债给还清呢？
点样能够将呢个罪债能够还清呢？
不是你做得好一点，这个事情就算了。
唔系你做得好就呢件事就算啦，算啦。
因为上帝的要求是圣洁，是完美。
上帝嘅要求就圣洁而美嘅。
罪所带来的伤害。是你跟我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历到的
罪带来的伤害，你和我的生命中会有经历到的。
你想看所有的人的罪债加起来，这个罪有多重？
所以你想想所有人的罪债加起来有 多重。
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是累积我们的罪债，
我们从小到大累积了我们的罪债。
所以上帝如果他以他的公义待我们的话，他就必须对我们做出正确的刑罚。
所以上帝絕對公義啦，佢一定要對我哋每人要有一個刑罰。
所以死亡就是永遠跟他分離，就是上帝對人的刑罰。
所以呢個死亡就係一個人與神嘅分離，就係呢個。
你要想想看，從死亡一個上帝對罪的審判，到你得生命，這中間是一個完全的相反的方向。
所以你睇到從死亡。对神的对人的审判，到信耶稣到永生，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来的。
谁可以付上足够的赎金，赎金把我们从罪恶审判当中、死亡当中救出来？
所以谁能够付这个这么大的赎价，就将我们从一个死亡罪里面去赎出来？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圣经里面说，这个救赎是必须的。
圣经说，这个救赎是必须的。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在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无罪的。
因为他是无罪的。
而且他就是神。
而且他就是神。
这个赎罪的这个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他这个赎罪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只有他才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
只有他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
换句话说，在十字架上是神鞭打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换句话是上帝在十字架上面鞭打他的儿子。
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样说，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所以约瑟亚斯五十三日话佢承担我哋嘅忧患，背负我哋个痛苦。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哪知为我哋过犯受害，为我哋嘅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哋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所以，当耶稣问雅各跟约翰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喝这个杯呢？”
当耶稣问雅各同埋约翰，佢话：“你能唔能够饮呢个杯呢？”
雅各和约翰他们回答是什么？
雅各同埋约翰嘅回答系点样讲呢？
他们说：“我们能。”
佢话：“我能。”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耶稣话：“你哋唔知道你哋所讲乜嘢。”
但是紧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所以耶稣跟住佢话：我所受嘅杯你要，我饮嘅杯你要饮，我哋所受嘅洗你要受，你要受洗。
这里面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呢？
呢件事里边到底耶稣讲乜嘢呢？
前面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回答，这是不对的。可是接下来又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
前面讲到你哋你所受嘅洗你哋唔能够受。 我想首领问受，而家我话我所学个杯，你哋亦都学，系究竟之间有咩意思咧？
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愤怒的杯，你们是不能喝的。
耶稣话呢个愤怒个杯，你哋唔能够饮噶。
只有耶稣才能够承受这个罪的压伤，只有他担当我们的罪，才能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只有耶稣能够承受担当我哋个罪，能够饮呢个杯。
可是接下来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之后嚟，我所喝嘅杯你哋亦都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我哋所受嘅洗你们也要受。
意思是，门徒会参与到耶稣的这一个受苦这个苦难里面。
意思就门徒能够参与喺耶稣嗰度个救赎计划里边。
意思就是门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堕的世界中，他们要跟耶稣的生命联合，他们要跟耶稣一起受苦。
所以意思就是说，门徒在这个人生的世代当中，他要参与在跟耶稣一同的受苦 受这个苦难里面。
他们不能够救赎其他的人，
他们不能够救赎其他的人，
但是他们要活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他们是会受到很多不公义的对待。
所以他受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他受到很多不公义的对待。
他们在这个新的秩序当中，他们对外面这个堕的这种的文化，这种的制度，他们会感觉到格格不入。
所以他在一个新的角度里面，他受到外面的那些计划，这个世界计划，他们格格不入，那么逼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跟门徒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来做仆人。
所以耶稣要跟门徒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去做仆人。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领袖跟仆人，我们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
好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对领袖和仆人，我们有一个不清楚的概念。
很多人喜欢做领袖，因为他们觉得做领袖就像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概念就像这里说，他们觉得这个地位非常的显赫，然后权力能够驾驭别人。
所以很多人对领袖一个错误的概念，好像这个亚比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认为是做领袖就可以高高在上，不是啊，要服侍人的。
对，那耶稣在这里让他们知道 做领袖不是这样子。
就耶稣跟我说是做领袖不是这样的。
做领袖是 要舍己去服侍别人，
是要舍己去服侍别人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愿意做领袖呢？
只要是这样，谁愿意做领袖呢？
哦，确实是这样哦。很多人当他真的知道做领袖是要付出的话，他不做了。
所以很多人说，啊，现在确实做领袖，哎呀，我不做了，这样。
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如果要做长老、做执事，哇，要投入那么多的时间，要付出那么多，要去关怀，要去做探访，要做这些的，很多人啊，那我不做哦。
所以很多时候，即有时入个社教会，有时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噶，佢要做好多个工作，又要做仆人，又要做去探访，又要做关怀人咁啊！哎呀，我都唔做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对做领袖，我们错误观的这种想法，然后对仆人，我们有不正确的想法。
所以我哋睇下对领袖，我哋一个唔正确个想法，而家到仆人仲更加一个唔正确个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上帝造人是做领袖又是仆人？
所以你有冇谂到上帝造人系要又做领袖又要做仆人？
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跟其他动物、其他被造是不一样。
所以你睇下上帝创造喺起初创造呢个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他跟其他的仆人不一样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尘土。
神说我要创造这个创造亚当夏娃，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天上的飞的鸟。
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做领袖啊，是要管理啊。
所以他的身份是做领袖和要管理啊。
但是他们犯罪堕落以后，当然他们失去了作为上帝代表的权柄。
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失去了代表上帝那个权柄的那个人，
失去了治理的这个能力和跟资格，
失去这个治理的能力和资格。
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个亚当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是上帝的真相，这个时候他真正做到了仆人的领袖。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第二个亚当的领袖，这个世上他真正做到一个仆人和领袖的身份的地位了。
他既是君王，
他 佢係君王，佢亦都係仆人。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他就說，他說他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耶穌話：我嚟唔係受人服侍，乃係要服侍人。
君王竟然不是受人的服侍，却是能够服侍人，这就是仆人的领袖。
所以君王既是人受人服侍，亦都系要服侍人，所以呢就系个仆人同埋领袖两样。
那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联合的。
今日我哋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哋嘅生命同埋以主一齐嘅联合啦。
所以我们在一个新的次序里面，神的国度里面生活，我们也渐渐地意识到，哇，原来上帝呼召我们最终是过这种生活。
所以我们在一个新的角度，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而来上帝呼召我们是要过这种真正的生活。
我们也变成了什么？仆人又是领袖。
所以我们也变成了仆人又是领袖。
如果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去治理，去做管理的话，我们其实是又饿又懒的仆人。
所以如果我们没尽我们自己去管理去治理人的话，我们又在圣经说到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那我们在做这一个仆人的领袖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舍己。
所以我们做仆人和做领袖，上帝要不断地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舍己。
做丈夫的，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婚姻里面，我们就意识到原来婚姻的生活是让我们学习怎么去爱我们的妻子。
所以做丈夫 在家庭里面，我给我看到在婚姻里面给我看到做丈夫要舍己是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这种生活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倒转的三角形，是你要学习去拖住你的妻子。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一个调转过来的三角形，就是你做丈夫要托住你的妻子。
做妻子的要敬重她的丈夫也是一样，是要托住他。
所以做妻子的也都是尽忠的爱你的丈夫，就是也都是这样托住他的。
这是需要生命改变的。
所以你要生命的改变。
我们在社会里面，在任何的场所里面，开始过这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如果没有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真的没办法可以 做到的。
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舍命，像耶稣一样，除非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是联合的。
所以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舍命，我们除非你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主耶稣会对雅各跟约翰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所以耶稣要对雅各和约翰说，我所饮的杯你们都要饮，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都要受。
因为门徒要跟耶稣的生命联合，
因为门徒与耶稣的生命是联合，
他们会跟耶稣一样要受苦，
所以他们要跟耶稣一样要受苦，
他们要成为合格的仆人的领袖，
所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仆人和领袖。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因为上帝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亦都仆人同埋领袖。
那我们过一个托住别人的生活。
我叫我哋能够过一个托住别人嘅生活。
当我们过自私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你来光照我们。
当我哋过一个自私同埋自我中心嘅生活嘅时候，主你嚟光照我哋。
那我们能在你面前谦卑。
我叫我们在你面前谦卑。
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更像耶稣基督。
我叫我们看到你的需要，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降卑。
我们需要降卑。
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叫耶稣基督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取了人的样式。
自己卑微。
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顺心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愿你帮助我们，
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喝你所喝的杯，
要你我们能够饮你所饮的杯，
让我们能够受你所受的洗，
我们要受你所受的洗。
奉耶稣的名求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中找都是你，有悲有喜都记得你，我深信这一切为我预备，勇敢去走，只因身边有你。回望人生里，你与我一起，无惧难孤带给的动力。若是健弱无力的年，到了是你扶持我再起来奔驰。神啊，你意料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被害心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亦和你同在，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哀动了的人他必安慰我心，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引领我足印走出黑暗。我们同心为到奉献祈祷，七天父，多谢你恩典，多谢你爱同在，带领我们度过每日，在你话语当中我得着能力，我哋度過每日都係靠你恩典，只係我哋死喺罪惡過犯裏邊，但係你叫我哋活過來，你將你個愛用永遠嘅愛愛我哋，你亦都將你嘅話語時刻都藏喺我哋嘅心，使我哋能明白你嘅真理。我多謝你，我哋過去一個星期喺工作上得能夠金錢，求主潔淨，使用教會各樣嘅聖工，而你未得到最高榮耀，祈禱仰望奉靠主耶穌嘅聖名，阿門。我哋上山做領袖祝福。
赞美真神万方之间，
世上万万赞美主啊，你是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有少少報告啊，小玲有少報告啊，我讀啲少少簡短報告嗰陣，小玲有啲少少信息嘅。有冇新朋友同我哋祝見掛紙咧？有冇？冇啊，只有啲平安啦。喺會址又有外宴，都歡迎大家參加。12月6日禮拜三有網絡禱告會，禮拜六又舉行，要嚟個禮拜六6:00啊。有舉行聖誕福音聚會，每家都一菜啊！嗱，如果亦都邀請新朋友翻去參加啊。12月9日禮拜六英文堂都係聖誕晚會，以特別嘅有意裝飾品。12月17日主日11:30都將開會，開會員大會啊。12月23日禮拜六7:30又舉行聖誕聖樂崇拜。從夜主日開始，第八日從主日開始，12月17日為止，為老為教會將為弟兄姊妹嘅家庭成個人嘅拍照照片啦，嗰個名錄，請大家都係把握機會，有乜補充？我將時間交俾阿小玲。